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主北圣地堂的家人们，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能够有清楚的头脑，能够在疫情之后，我们仍然的彼此同心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在美国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数字，所以我们的教会仍然没有开放的迹象。我非常的羡慕你们可以一起的在教会里面数算神的恩典，一起有团契，一起有交通，一起有分享，还可以一起吃饭。我多么的盼望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让我能够有机会很快的到大家的中间，我们一起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作为。在还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相信在座的家人们、弟兄姐妹们，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我们再次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仆人。虽然在外面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，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未知数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在大水中坐着为王的神，我们知道你是那掌管历史的神，我们知道你更是爱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，我们借着科技，我们分别在美国、台湾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的聚会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您保守带领，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现在把我的投影片分享给大家。今年的3月24号，东京的奥运会跟国际奥会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，说今年本来在7月24号到8月9号，在东京所举行的第32届奥运会将要延期，最晚的时间他们不希望超过明年的夏天，而且他们还坚持用同样的一个名称，叫做东京2020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在124年奥运会的历史上面第一次延期。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始到现在，从来没有延期过，但有3次被取消。你知道是哪3次吗？第一次是在1916年的第6届，本来是在柏林要举行的奥运会第6届，但是因为1914年8月4号德国入侵比利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所以这个奥运会取消。第二次是1940年第12届，在东京，也是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，但是因为1938年民国26年7月7号日本军阀发动卢沟桥事变，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，所以奥运会决定基于奥运会的精神，所以把这次奥运会取消。第三次是1944年第13届在伦敦要举行的奥运会，但是大家都可以知道1944年那个时候的伦敦满目疮痍，而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危险的时候，德国人一直用飞机轰炸伦敦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办这个奥运会，所以那是第3次奥运会取消。 像东京奥运会这样的事情会延期，所以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所碰到的问题，我个人觉得有点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了。我看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面，除了南极跟北极以外，几乎全世界都卷入了这一场不用冰刀却是敌人无所不在的战争。我不是跟你报告不疫情，你单单看看上面这几个数目字，你就知道到今天为止，在这个世界上超过900万人感染了这个病，将近50万人因为这个病丧生，非常严重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没有人想到，以为只是一只小老鼠，没有想到小老鼠一夜之间来叩门，成为了一个大怪兽，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，不知道从何应付起。从这个疫情，你就可以看到人是多么的渺小。借着这么微小的一个疫情，上帝让我们看到，人所讲的“人定胜天”，基本上是一个笑话。这有点像尼布甲尼撒王啊，他有一天看到他自己的宫殿俯视天下的时候，非常的得意。他说：“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为我显明威严的荣耀吗？”非常的骄傲，跟我们今天人一样，人定胜天，科学万能。但是话还没讲完，天上就有声音来说：“尼布甲尼撒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”在这里，让我们学到，人是非常的渺小，非常的渺小，但是我们却非常的骄傲。不过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相信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是要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，是要叫爱人神的人得益处。而且这个世界的混乱也提醒我们，夏天近了，人子的脚步近了。或许有人也会问说，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是不是神在打盹，神在打瞌睡，然后这个疫情偷偷的溜出来，来危害这个世界呢？其实你也知道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，诗篇第121篇讲到，他必不叫你的摇脚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离路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如果说你相信这句话是对的，你相信这个应许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一个普通的眼光来看这次的疫情，我们也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看今天这个世界的 chaos，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咒诅，看不到任何的希望，看不见那片曙光。但是如果说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，基督耶稣要行一个神迹，他要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这些门徒说这个人好可怜啊，生来就瞎眼，到底是他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的父母犯罪？耶稣怎么说？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让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，让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从信仰的角度，我们相信整个人类的历史 是有一个肯定的方向的。当我们讨论人类历史的时候，有几个概念我们要理清。要讲历史，首先在讲历史的中心，这样就是我们所信的神。既然讲历史，我们要讲到时间，也需要讲到历史所发生的环境，也就是空间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讲的世界。我们信的神是超乎时间、超乎空间以上的神。如果说我们要想知道这位神、认识这位神，除非是他自己介绍他自己，将自己启示出来，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认识他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是无从了解他的。比如说大家到教会里面，你看到敬亨啊，敬亨非常可爱的一个弟兄，其实你看到他除了笑笑以外，有一点小胡子，你认识他并不多。除非敬亨上前来自我介绍，告诉你啊，他是从哪里来，还在台湾，对他的家庭，你才能稍微认识他。他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同样的，神要我们认识他，神也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以致透过他自我介绍，他的启示，我们认识他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神要自我介绍的话，他用什么方法来介绍？就像说敬亨，如果说他要自我介绍的话，他用他家澳门的土话来跟我们讲，讲了一大堆，有讲跟没有讲一样。所以同样的，神如果说用天上隐秘的言语，保罗说他有一次被提到三层天上，听到天上隐秘的言语，讲了一大堆，有讲跟没有讲一样。所以神必须要用一个人能够懂的言语来自我介绍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啊，旧约是用希伯来文，新约是用希腊文来写下来的，人能够懂的言语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各位家人，人的言语有没有限呢？当然有，所以我们常常说笔墨难以形容，我们也常说尽在不言中。我们在座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回想一下，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常常对你另外一半说尽在不言中啊，我的言语没有办法表示，没有办法完全将我心里对你的那一种感情将它描写出来。人的言语有限，一个无限大的神要透过有限的言语来介绍自己，所以必须有一些限制，并不是神有限，而是人的言语有限。而现在问题来了，谁在看这本书啊？谁在听这些言语？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人有没有限？人的理智有没有限？我相信大家都承认人的理智有限。我们书读的越多，越发现知道自己知道的越少。所以庄子才会说，吾身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水无涯，殆矣。天下这么多的学问，宇宙这么的复杂，用我们有限的智慧，要想了解神的创造，要想了解这位神，很难，不可能，没希望的，不是很难，没希望，殆矣。还有啊，现在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现在的人是犯罪后的人，所以犯罪后的人的理智更加的有限，被罪污染，所以人的言语有限，我们的智慧有限，理性有限，然后犯罪后的人的理性更加有限，所以有限成有限再成有限。所以一个无限大的神要限制在这么多的有限里面，将自己完全启示出来，没希望的啦。但人 是神所造的，神仍然爱我们。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终极的启示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基督耶稣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终极的启示，也就是基督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将神所有的启示彰显出来。所以这是神的启示。如果说要谈神的启示，要谈神的事情，而宇宙又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在这本书里面，也就是说在圣经这本书里面，神必须要对时间有一个交代，必须对空间也有一个交代。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讲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整个存在都是神所创造的，而且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而且他说神要有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讲了一大堆都是神所神创造的。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空间的开始，这就是我们讲的世界。所以世界这个空间是神所创造的，在这边有一个清楚的交代。不但如此，在创世纪里面提到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定节令日期年岁，这是时间的开始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时间跟空间的开始，讲到说时间跟空间，也就是说历史发生的背景，在创造里面神有一个最伟大的创造，也就是造人。所以上帝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，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这里讲到说在世界里面，神在他整个创造里面造人，把我们人放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为的是什么？我们荣耀他。所以神在创造里面造人，给人一个文化使命。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，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、野地走兽起了名字。所以上帝造人是要让人管理这个大地，然后把这个大地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荣耀他，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文化使命。不但是给人文化使命，在这里在圣经里面也谈到了人类文化历史的开始，人类文化历史的开始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，上帝吩咐这个人说，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让人可以自由选择，也让人可以爱，也让人可以不爱，让人有一个选择。但是在自由的同时，上帝给人一个限制。我们以前谈过，自由与律法这两个概念是并存的。要享受自由，必须要遵守律法。所以在这边，上帝给人一个限制：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分别善恶不是人的权利，人也没有办法做到。所以人的问题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个问题，人要自己做神，人要自己来分别善恶。上帝给人一个这样的规定，可是呢，魔鬼来引诱人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我记得我跟家人们提过，这是一个终极的试探，人都有想做神的欲望，都想做神，按照自己的决定来分别善恶，按照自己的决定来决定我们要过怎么样子的生活啊，所以这个女人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是悦人眼目而且可喜爱的。你看，所以摘下来吃了， 也给她的丈夫，丈夫也吃了。所以人在这个终极的试探之下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，说我们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然后呢我可以如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。但是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你必定死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人一犯罪跟神分开，人一犯罪开始羞辱，人一犯罪开始害怕，人一犯罪了之后就躲起来不敢见神。灵命的死马上死，跟神分开。灵命的死带来了肉体的死，怕他永远活着，永远犯罪，多么可怕。所以把他赶出去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那通往生命树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，人因为在灵里面的死带来了肉体的死，所以你看被赶出伊甸园，大地受到了咒诅，大地受到了咒诅，苦难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不晓得今年，就是去年的2019年台湾的冬天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2019年的冬天呢，我们大华府地区啊居然没有下雪，奇怪吧。每一年大华府地区都会下两三场的大雪，积雪超过一尺厚，但今年呢没有。人被赶出了伊甸园，大地受到了咒诅，所以人因为说靠着自己的聪明，靠着自己的智慧，以为说我们人定胜天呢、啊，改变了这个世界，改变了这个环境，破坏了整个的生态。所以上帝交给人的这个文化使命受到了重大的挫折。你可以看到地球的暖化带来了气温平均的升高，我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台湾最近很热，有时候甚至到38度。气候改变，气候改变带来一连串的这个 consequence， 海平面的上升，农业分布的改变，恶劣气候的增加，还有呢病毒疫情的泛滥与扩大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所有的被造之物，一切的被造之物都活在虚空之下，因为人在终极的试探之下做了这个致命的选择，说我们要自己做神，哎，我们来决定善恶，我们来管理这个大地，不对的。所以凡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我们要谈环保，如果说我们要谈生活，仍然要回到圣经，仍然要回到上帝创造人的心意。人因为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，所以让上帝交给人的这个文化使命受到了重大的挫折。所以上帝必须要实现另外的一个使命，实行他另外的一个计划，就是救赎计划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里面讲到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，在神学上这称为福音的雏形啊，在这短短的这个经文里面，已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把整个人类历史的方向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这篇讲到说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就是什么？魔鬼。 女人的后裔呢，也就是基督耶稣和基督耶稣的跟从者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这两个集团，魔鬼和他的跟从者，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，要彼此为仇。整个人类的历史是靠着鲜血把它写下来的，连怎么打法都讲清楚，怎么样打，这种仗怎么打。他说你要伤他的头，魔鬼要伤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的脚跟。怎么样能够伤一个人的脚跟？从背后的。所以耶稣说他来是他，就是魔鬼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呢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魔鬼在这世界上做什么呢？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看这场战争怎么打，都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，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也写得非常的清楚。魔鬼虽然能够伤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的脚跟，但是基督耶稣却要伤他的头，也就是说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的。所以呢，罗马书最后里面讲到说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。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全然得胜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整本圣经整个的启示都是在讲到说人类历史的方向，人类的历史要如何的开展，要如何的进行，如何的结束，在这里都非常清楚的把它点明出来。从伊甸园一直到亚当夏娃的堕落，然后到基督耶稣的诞生，然后整个的旧约，从亚伯拉罕开始被呼召到摩西带的选民出埃及，然后在历世历代的君王，从被掳到回归，整段圣经只不过在预表一件事情。预表什么？预备一件事情。预备什么？也就是预备那位要来的基督耶稣，要来的弥赛亚。所以整个旧约里面所谈的这些人物，他们是向前仰望，仰望那个第一次要来的弥赛亚，他来是要做神的羔羊，他来是要救赎。而我们这些活在新约里面的人呢，我们是从十字架出发往前仰望，仰望什么？弥赛亚第二次来，这次他来是犹大的狮子，他来是显明的，他来是来审判。所以整个历史的中心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在十字架，整个历史的中心是在基督耶稣。有人说圣经是什么？哦，说圣经是神的启示，是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这都对。可是我觉得味道不够。我觉得如果说只是讲圣经是神的话语或者神的启示，不够 dynamics。其实圣经是什么？其实圣经可以说是上帝救恩的起源、开展与结束。这本书在人类的社会里面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一共写了1600年，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很多的人共同完成的。它中间有它的动性，它中间有它的这个 dynamics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讲什么？这本书其实是将上帝对于人类的心意，对于这个救赎计划的起源、开展与结束做了一个总结，有它的动性在里面。救恩的历史决定了人类的历史，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也就是人类的历史了，基本上都是促成上帝救赎计划的完成。人必须在上帝的整个永恒救赎计划里面，你能够了解，你能够参与，你才知道历史叫什么。否则的话，你也只不过是说知道自己哪一年出生，哪一年离开，或者听到了一些历史的故事，一些支离破碎的一些资料而已。只有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说，人类，我们这些人是参与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，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才能够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感叹的说，啊，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今天想要讨论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6章里面，我觉得这是整个基督教对于历史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文，最重要的一段经文。他将整个基督教历史观在这段经文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。他说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也没有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看到吗？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。上帝所言明所筹算的一定成就，他从起初就讲明了这些，然后怎么样完成。他说，我招知鸟从东方来，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也必做成。看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讲什么？上帝早已言明，早已筹算，早已谋定的事情必定成就。神说，我招知鸟从东方来，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来完成，来成就他所早已谋定言明筹算的事情。我招知鸟从东方来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记得说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上帝怎么吩咐他说？他说，你尝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个溪里面的水，而且怎么样，我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他招知鸟从东方来，要成就他早已言明，早已谋算，早已成就的事情。他说，我让乌鸦来养你，所以乌鸦早晚叼饼和肉来给他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，看到吗？所以上帝连整个大自然都配合他整个的救赎计划。我招知鸟从东方来，所以上帝不仅仅是创造而已，但他创造之后，他也在护理，他也托住，他也治理这个世界。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哦，诗篇第148篇第7到8节里面讲到说，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，水和火与冰雹，雪与雾气，成就他命的狂风。这边讲到什么？所有的自然界不仅仅是知鸟，连大鱼和一切的生羊，火与冰雹，雪与雾气，都要成就上帝所命定的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说约拿，对不对？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，约拿说我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外邦人，所以你要我去尼尼微，我偏不去。我去哪里啊？我去他斯啊，所以约拿就跑到了这个约帕，找到一条船，然后这条船怎么样，要到他斯去。结果怎么样？上帝兴风作浪，上帝呼风唤雨，这条船在海面上碰到了这个大风，非常的危险，船上人都把船上的东西往海里面丢了。哎，他们抽签一抽出来之后，发现说问题在约拿。约拿还在睡觉，所以船上的人问说到底怎么回事。约拿说没事的，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自行了。约拿知道整个故事的发生，整个风浪的开始都是在他知道，所以这些人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上帝让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，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。弟兄姐妹，你前一段时间被关在家里隔离，不能出门，不能到教会，不用去公司上班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不是很好受啊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约拿，他好不好受？但我们要学约拿， 蒙了学员了，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这个约拿，他做出了圣经里面我个人觉得最美的一个祷告。但愿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像约拿一样做出最美的祷告，做出最美的祷告，向神呼求。要不然我们在家里干什么？要不然上帝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做什么？你的思想些什么？但愿我们能够跟约拿一样，有一天离开这个鱼的肚子，能够再次的走在陆地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跟约拿一样，约拿离开了鱼的肚子，再次走到陆地上的时候，神的话再度感动他。他到哪里去？他到尼尼微去。他在尼尼微传神的悔改的福音，所以尼尼微全程悔改，懂吗？从君王一直到牲畜披麻蒙灰，全程悔改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鱼的肚子里面做出一个最深刻的呼求，也做出一个最美的祷告，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开放了，像在台湾现在你们都开放了，那么开放就干什么？不是只有去吃饭，对不对？让我们能够走到尼尼微去，把这个天国的福音，这么重要的一个福音传扬给周围的人。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你就知道夏天近了，人子的脚步近了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允许这所有的事情发生，是要让我们知道夏天近了，人子的脚步近了。让我们学约拿，一旦能够走到陆地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走到竹北去，让我们走到新竹去，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骨肉之亲，传给在台湾的人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以赛亚书的里面的这段经文还讲到，除了招知鸟以外，他还做什么？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那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路德的故事吧。路德记讲什么？路德记讲拿奥米跟他的先生还有带着两个儿子，因为伯利恒饥荒，所以他们逃到了外邦人，跑到摩亚地外邦人的地方去，怎么样求生存。一去住就住了十年，在那个当中拿奥米的父亲的丈夫过世了，两个儿子也过世了，两个媳妇中一个走了，另外只剩下这个路德留下来。路德坚持要留下来，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的话，我们觉得是有点像新约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，里面讲到的是爱，不但是爱，而且有信。不但有信，而且有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除了信望爱，除了是爱的诗篇以外，我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，在整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神的主权在引领，神在牵引整个故事，神在牵引整个的历史。如果说你要读路德记的话，你应该要读四师记。四师记是讲到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怎么样，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以色列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。他们在他们的宗教层面来说，在他们的道德层面来说，对，都是黑暗的，都是黑暗的。从宗教层面来说，这个民族是绝望的。如果说你去读四师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连四师都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把雕刻的偶像放在自己家里面。在宗教层面上面他们是失望的，在政治层面上也是失望的。所以你看看以色列人，如果说他们进前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二十年、四十年、八十年， 让他们有平安的日子，但是他们怎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悖逆，所以神就兴起敌人来惩罚他们，用时20年、40年、80年，一直在巡回，起起伏伏，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瓶颈。所以从政治的层面来说，这些以色列人也是绝望的；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说，也是绝望的。如果说你读四世纪的第19章，你就看到说有利未人居然讨小老婆，不但讨小老婆，而且发生很可怕的事情，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整个民族在宗教的层面、在政治的层面、在伦理道德层面上都是没有希望的，都是绝望的。这个时候发生了路德记这个故事。其实你可以看到说，在路德记的故事里面，在对拿俄米来说也是绝望的。丈夫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寡妇死儿子，没有盼望，在一片黑暗的当中，陷入绝望的当中。这个时候神有他的旨意，他召那成就他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给这个家、给这个民族，甚至给全人类带来希望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路德记只是讲婆媳之间的问题啊，那就是太小看路德记这本书了。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只手在牵引着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有一只手在引领着整个人类的历史，做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贯彻上帝的救赎计划。如果说你读路德记，你一开始就可以看到说，哎，拿俄米和他的媳妇摩雅女子路德从摩雅地回到伯利恒，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弟兄姐妹、各位家人，你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字"正式"，怎么那么巧？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这个"正式"的话，整本书写不下去。如果不是"正式"，路德没有办法到麦田里面去捡麦穗。如果不是正式，波阿斯不会去看他的麦田，这个故事就演不下去了。这个故事演不下去，正式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是一个随机过程吧。而且你可以看到说怎么样，路德就去了，去捡麦穗，到了田间，到了收割的时候，他到了怎么样？到了本族人以利米勒的人，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面。这边提到另外一个字，恰巧。这么巧，这么多的麦田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刚刚好到了本族人以利米勒波阿斯的田里面去？恰巧，如果没有这个恰巧，没有这个正式，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演不下去。你不要认为说这是随机，先有正式，然后有这个恰巧，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才能够演出来。最后终于论到婚嫁，就发现说怎么样呢？波阿斯不是第一顺位，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有一个更近的亲属，他更有权利来做决定，是不是要继承这个拿俄米他们全家所留下来的财产也好，或者债务也好 whatever， 他有第一顺位做一个选择。波阿斯不是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要跟路德结婚的话，波阿斯必须要去找到这个亲属，这个第一顺位的亲属，来问问他到底你要还是不要。这么大的地方去哪里找？所以波阿斯也很聪明，知道城门去等了。所以在路德记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怎么样？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经过，哎，又是一个恰巧。又是一个恰巧。对，各位家人，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是随随便便写一写的，这正是有一只手在那边牵引了整个人类的历史。正是恰巧，恰巧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个整个的故事成就的是什么？ 成就的不是说从此波阿斯跟路德生活得非常快乐，一个是王子，一个是公主，不是讲这件事情，不是在讲这件事情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拿阿米的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十年没有儿子，在那边住了结婚十年没有儿子，结婚十年没有儿子。但是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了之后怎么样？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在众多事事都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，这里讲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圣经给他的一个评价是，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，这就是大卫。其实你也知道，大卫并不是真正的没有罪的一个人，他仍然犯了非常多的罪，仍然得罪了神，但是神在这边说他是合我心意的。至少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，路德跟波阿斯的故事给整个家庭，给整个民族，甚至给全人类带来一线曙光。圣经里面虽然说大卫是合神心意，但是他最后仍然犯罪，并不完全。一直到32个世代之后，基督耶稣在大卫的家族里面出生，基督耶稣因大卫的家族，因上帝的拣选来到了这个世界，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给人带来一个希望，才真正的在极为黑暗的时候给我们一片曙光，在极为败坏的时候，只有等基督耶稣来才给我们全人类带来希望。在极为黑暗的时候，疫情泛滥的时候，到处都是在示威暴动的时候，只有基督耶稣是唯一的希望。各位家人，你知不知道伯利恒是什么意思？伯利恒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 House of bread， 粮食之家。但是 House of bread， 粮食之家没有粮，所以拿俄米才会跟他的先生带着两个儿子逃到摩亚地区，粮食之家没有粮。粮食之家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粮？一直到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才有粮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，基督耶稣自我的宣告说，我是生命的粮。粮食之家才真正名副其实的成为粮食之家。基督耶稣生在伯利恒，他是生命的粮。所以整个路德记要带出来的真理，其实是在人在告诉我们说，人在黑暗的当中，但是上帝一直在做工，一直在干涉，一直在引领，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就他古时早已言明、早已筹算、早已谋定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从创造到救赎再到审判，从创世之先到现在一直到永恒，神都在护理。神在这里中间把三个最重要的工作，创造、救赎到审判，把这三个时间，创世以先到现在一直到永恒，把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，把这三个工作、三个时段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。这条线是什么？就是神的主权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所谓的生活，我们有所谓的生命，生命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生活是我们人跟这个世界人情事物的关系，这个中间应该有一条线把它串起来，就是神的主权。我们常常把这两样东西二元化，生活是生活，生命是生命，所以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在世界说我们是生活，礼拜天到教会来说我们是生命，所以搞得我们自己支离破碎，灰头土脸。这个疫情看起来一想好像是在咒诅， 这份疫情看起来没有希望，像个危机。但是你也没想到说，上帝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人有人以为他是淡言，其实不是淡言，他是宽容我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在文化使命受到挫折之后，上帝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另外一个使命，就是福音使命。一切都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给我们作为圣灵堂的两个使命，一个是文化使命，一个是福音使命。所以在这一个宣教主日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提醒大家，让我们谨守这个文化使命。当我们离开鱼肚子的时候，能够踏上陆地的时候，让我们到泥里围去，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泥里围的人，也就是竹北的人、新竹的人、台湾的人，让我们的骨肉之亲披麻蒙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带领英国人打胜仗的、渡过难关的丘吉尔，他讲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：千万不要浪费每一个危机，千万不要浪费每一个危机。冠状病毒来到这个世界，像一场危机。这个世界今天乱七八糟，真是充满了危机，但是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危机，让我们把握这个危机，趁着白日多做主工，不要辜负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文化使命，也不要让上帝交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，让我们能够把握这一场危机，自卑祷告，寻求神的面，转离我们的恶行，神必定会从天上垂听，神也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大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思想你的话语。人的话有停止的时候，但上帝你的话没有停止的时候。求圣灵保惠师继续的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继续鼓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将福音传扬给尼尼微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将福音传给竹北的人、新竹的人、台湾的人，让我们能够披麻蒙灰回到你的面前，全民悔改，领得到你应得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。